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五月十三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电脑系统遭到勒索软件袭击的一间关键美国燃油管道营运商已经宣布重新开始营运。殖民管道公司说重启行动在星期三五月十二号下午开始，但是产品运送供应链恢复正常需要几日的时间。在初开始的阶段，一些殖民管道所服务的市场有可能经历或者继续经历间歇式的服务中断，殖民管道将可能安全地运转汽油、柴油和喷气燃油，并将在市场恢复正常之前继续这样做。同时，美国政府和业界官员呼吁揸车人士停止惊慌抢购汽油，亦都不需要囤积燃油。美国运输部长布蒂吉格星期三对驻白宫的记者说，我们明白遭遇暂时断供地区的人的担心，但是囤积不会令到情况变得更加好。美国劳工部星期三五月十二号报告说，美国消费价格四月份上涨了0.8%，是十多年来最快的上涨。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经济体正从新冠病毒疫情破坏中复苏。美国消费价格与一年前相比上升了4.2%，是2007年9月份以来最快的增长。三月份的增幅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2.6%。一些美国经济学家说，他们对通货膨胀压力对美国经济产生的影响感到担心，因为食品、服装和新旧汽车的售价都有所上升。在七间苹果供应商被指涉及新疆强迫劳动之后，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巴克写信给苹果行政总裁库克，要求他提供有关苹果与这些被控使用强迫劳动的中国公司之间的关系，以及对这些供应商进行的调查等信息。美国数字媒体公司信息星期一5月11号发表的一篇报道，详细描述了苹果和这七间涉嫌强迫中国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劳动的中国供应商的关系。星期二，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反垄断商业与行政法小组委员会的资深成员、共和党籍众议员巴克写信给苹果行政总裁库克，要求解释苹果和报道中提到的七间公司的业务联系，以及公司对这些供应商的劳工行为进行的任何调查。就在全球紧张应对新冠疫情的时候，中国却利用这场危机美化自己的国际形象。最新调查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开始之后，中国试图操控外国传媒，使到这些国家在报道的时候对中国更加友好。一份由国际记者联盟在5月12号发表的报告，对新冠大流行开始之后中国在全球传媒的传播程度进行了调查。调查对象是50个国家和地区的54个记者工会。这份题为 COVID-19 故事揭开中国全球策略的面具报告发现，有76%的受调查国家和地区认为中国影响力明显存在在它的传媒生态系统中。国际记者联盟对香港政府考虑推出禁止假新闻立法表示担忧，呼吁港府支持新闻自由。国际记者联盟12号指出，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5月4号记者会上说，港府正在考虑推出立法打击假新闻。林郑月娥在记者会上说，港府正在研究一部新的立法处理在社交媒体上散播不实信息、虚假信息、仇恨和谎言的越发令人担忧的趋势，理由是他正在对很多人造成伤害。林郑月娥说，这个立法没有时间表，政府官员正在研究海外的处理办法。在此之前，林郑月娥今年2月在香港立法会说，港府将处理对个人私隐的侵犯以及散播假新闻和仇恨言论的问题。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星期三5月12号报道，澳大利亚高等法院当日裁定支持澳大利亚的反外国干涉法，驳回了前工党议员顾问张志森对联邦警察三项搜查令提出的法律挑战。七名法官一次裁定警方去年发出的三项搜查令合法有效，并责令张志森支付诉讼费用。澳大利亚警方和安全情报人员去年6月份突击搜查了新南威尔士州工党议员莫索曼位于悉尼的住宅和办公室，他涉嫌卷入了中国干预澳大利亚事务。同时被突查的还有莫索曼的顾问张志森。张志森涉嫌 与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密谋，对新州工党进行渗透，影响当地选民。张志森声称自己是清白的。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去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详情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咁你就會立即收到免費嘅應用程式下載，並且安裝到電腦或者任何移動嘅設備，包括手機以及平板電腦，咁你就可以自由上網㗎啦。咁喺呢一節嘅美國之音時事經緯呢，我哋會分析習近平同國際奧委會主席通電話，咁究竟冬季奧運會能否緩和習近平嘅政治困局呢？我哋會有詳細嘅探討。而另外有美国国会议员指拜登政府官员指改变台海战略模糊这些谈话造成不稳，是在这里附和紧中国。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香港立法会通过宣誓修例纳入区议员，有学者指香港的议会人大化没办法反映真正的民意。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立法会星期三通过了纳入香港的区议员宣誓的公职人员修订条例草案，将会在未来的礼拜五刊宪生效。四名去年被取消立法会议员参选资格的民主派区议员在条例生效之后即时丧失了他们的议员资格。其余400多名区议员当局将会尽快公布宣誓的详情。如果不符合宣誓有关的因素，亦会被即时丧失议员资格。如果议员在职期间涉嫌违反誓言，香港的律政司可以提出法律程序，即时暂停议员的职务。修订的条例通过之前引发了民主派区议员的辞职潮。有学者分析认为，修例之后议员发言将会畏首畏尾，同中国的人大橡皮图章化如出一辙。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因应今年二月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提出爱国者治港，提出5类反中乱港非爱国人士，强调有迫切性要完善香港的选举制度，阻止反中乱港者入局。香港政府二月底随即公布2021年公職括弧參選及任職括弧雜項修訂條例草案，修例包括納入區議員需要宣誓，如果違反誓言將會被 DQ， 即是取消資格，同埋5年內不得參選，亦都會列出多項正負面清單作為 DQ 的準則。修例列出的正面清單包括擁護中國憲法和基本法確立的憲制秩序，擁護中國國家主權、統一、領土完整和中國國家安全，認同香港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等等。負面清單就包括作出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行為或者活動，例如拒絕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擁有對香港管治權和行使主權，宣傳或者支持港獨主張，即是主張推動或者實施香港獨立建國，自決主權或者自權，全民投票、全民制憲，尋求外國政府或者組織干預香港事務，不可以反對北京中央政權，按港區國安法履行職能等等。如果立法會議員或者區議員在職期間涉嫌違反誓言，以及條例列明的正負面清單，律政司可以提出法律程序，即時暫停議員職務，直至法庭有最終決定。 香港立法會星期三，即是5月12日下午，恢復二讀辯論涉及納入區議員宣誓的2021年公職括弧參選及胡雜項修訂條例草案。在建制派議員主導下的立法會，議員發言辯論不夠5個鐘頭，就以40票贊成、1票反對，三讀通過修訂條例草案。唯一投下反對票的熱血公民立法會議員鄭松泰發言的時候表示，今次修例令到被律政司提出訴訟的立法會議員和區議員需要即時停職，他認為做法完全違反普通法之下的無罪假定原則。
今次的修訂，當律政司提出訴訟的時間，就即刻判了議員有罪。雖然在個法例上是容許有個上訴的機制，但是當我們被凍結個議席的時間，我們基本上是沒有任何的辦法，你要是自己用你的訴訟費去同法庭，去到終審庭申請一個撤銷相關這個規定的理據，這個是沒可能。
鄭松泰表示，今次修訂是行政與立法機關不相稱，他認為條例賦予行政機關和律政司針對立法會和區議員有非常嚴厲、殺一儆百的權力，任何空間都不會遺漏，但是公職人員宣誓的責任和後果就極不相稱。他舉例民政事務局前政治助理黎詠如，去年10月底在香港宣誓效忠特區政府之後一個月，隨即宣布舉家移民新加坡。鄭松泰表示，更加離譜的是，黎詠如近日回香港，獲批准擔任公營廣播機構香港電台的節目主持人。他認為港府的做法極不合理，質疑一個政治問責官員為何可以彈出彈入這樣宣誓，但是議員只是需要律政司就宣誓問題提出訴訟，就會被即時停職。他認為條例非常之不公平。
一個政治問責官員可以跳出跳入的，主席，彈出彈入來宣誓，議員呢只需要律政司话你的言行 ，OK， 譬如可能我去按摩 ，OK， 话我的言行是不符合宣誓、不真诚、不效忠，就禁制了，停低晒了。政府内部这个例子，你怎样讲都讲不通，为什么咁不相称呢？如果你对于立法机关，如果你认为你是用一个寧枉勿縱的立法的態度去對待立法機關的話，那為什麼行政機關有個這樣的例子會出現？
條例獲得建制派議員一致支持通過之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表示，將會在下個星期五，即是5月21日刊憲生效。四名去年被取消立法會議員參選資格的民主派區議員，包括袁家衛、岑傲輝、鄭達雄、梁訪維，在條例生效之後即時喪失資格，即是 DQ。 至於其餘400多名區議員，當局將會盡快公布宣誓詳情。初步計劃由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取得特首授權之後作為監誓人。曾國衛強調，監誓人絕對有權有責考慮各宣誓相關因素之後裁定有關宣誓是不是有效，如果監誓人裁定宣誓無效，有關人士將會即時喪失議員資格。民主派在2019年區議會選舉取得史無前例的大勝，贏得超過八成的389個議席，取得18個區議會當中17區的主導權。政府修例要求區議員宣誓擁護基本法和效忠特區政府，被指控不真誠宣誓的區議員將會被即時 DQ， 即使願意宣誓並且獲得確認，律政司亦都可以隨時提出訴訟，指控區議員違反誓言，將有關區議員立即停職，經法庭裁決之後可能被 DQ。 在修例通过之前，引发民主派区议员辞职潮。据香港多家传媒报道，大约有30名民主派区议员已经辞职或者表明不会宣誓。身兼南区区议会主席的民主党主席罗建熙回应立法会通过修订条例，表示他自己早已经在区议会选举的时候已经签署参选声明，并且获得政府确认参选资格，在任期中间加入新的条款演绎该段声明内容，并且即时生效，他认为令人费解。罗建熙又表示，该条例亦都有好多地方无法厘清，对立法会通过语焉不详的法例佢感到失望。佢又表示，该党早前已经建议党内区议员宣誓，但系会容许区议员个别考虑，相信大部分区议员会跟随，亦都会尊重唔同人嘅决定。民主党深水埗区议员袁海文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会宣誓主要考虑并不是认同今次的修例，而是希望履行对选民的承诺，做足四年的任期。
我会宣誓，主要考虑就不是我即认同今次的法例修改，啊，因为坦白说參選的時候已經即係基本法嗰，個即係擁護嗰度，其實嗰度已經係做過一次噶啦。咁我覺得今次係好不必要，同埋有好多唔合理嘅限制啦。即係我諗嗰個宣誓，包括係有啲停職嗰啲安排，咁我係好唔同意嘅。咁但係我主要考慮就係我想做足個任期啦，因為呢個係我當時參選嗰，那個即係承諾。咁我都會想盡可能我係即係完成曬我成個任期，係履行翻我承諾，服務翻即係投票俾我嘅選民咁樣。
袁海文坦言担心宣誓留任之后在区议会发言的言论自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形容有如一把刀架在头上，去留都很艰难。
絕對擔心啦，絕對會好像有把刀扛住個頭啦。咁但係我諗無論而家去同留都係好艱難啦。咁我主要考慮就係盡量想盡力發聲，亦都我知道當日選我嘅市民有好多即係有期望嘅。咁我盡可能我可以做到，可以承受到嘅風險或者後果，我都盡量做。
香港五伦共学院社会科学院讲师黄志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修例之后立法会议员的发言将会变得畏首畏尾，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变成名存实亡。他认为香港的议会和中国内地人大橡皮图章化如出一辙，管治质素亦都会趋向劣质化。
变了呢，就是整个议会呢是根本呢，即係明明做可以係合法做嘅事呢，都變得呢係畏首畏尾。咁呢一種呢，即係同國內嗰種呢，即係人大即係橡皮圖章化呢，咁就係即係如出一轍嘅。咁同埋最終呢係會失去咗呢，即係整個制度呢進行自我糾正嘅，特別係透過內部自己嘅一啲不同職能嘅部門嘅監察呢，即係特別係立法可以監督行政嗰部分呢都失靈呢，咁最終嗰個制度呢嗰，那個自我糾正能力嘅喪失呢，就會好容易淪為呢即係一個極差嘅統治囉。
黄志伟表示，2019年区议会选举民意海啸式咁样投票支持民主派候选人当选区议员，他认为这个清晰的民意表达被当局以国安法和修例扭曲，以后民主派区议员履行职务的时候受到诸多限制，不能够反映真正的民意，行政机关只考虑北京的政治安全，不考虑香港人真正的民意，对长治久安没有帮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你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拜登政府嘅高层官员近日关于美国对台湾安全作出明确承诺，会使到台湾海峡不稳呢个讲法咧，受到共和党嘅国会议员批评。佢哋认为有嘅讲法系附和紧中国企图推动嘅叙事方式。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喺华盛顿嘅报道。
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麦考尔及亚太小组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夏伯特表示，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及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相继表示，美国对台湾安全做出明确承诺对美国有不利的影响。他们的这种讲法令人担忧。这两位议员说，造成台海紧张的是中国，而不是美国或者台湾。两位众议员星期二5月11号发表声明说，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大针对台湾的咄咄逼人军事行动，坎佩尔及海恩斯却认为将美国对支持台湾安全防卫的承诺清晰化会破坏了稳定。声明说，增加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是中共的好战，不是美国针对攻台的威胁努力，更加不是台湾想要维持作为一个自由国家的欲望。我们的一些高级国安官员争辩说，将我们的台湾政策现代化会是一个挑衅，这种讲法令我们深感关注。这个不单止与我们军事指挥官的分析有鲜明的分歧，而且刚刚是中共所谋求推动的叙事，现实情况要求发挥大胆的领导力来到保持威慑，而不是为我们可能会打破中共过去几年来一直在破坏的平衡而感到焦虑。中国一段时间以来不断增加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频率，四月尾在被问到中国海军一艘两栖攻击舰入列是否对保统台湾做出实质性准备时，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说，我们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始终坚持做好应对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活动的充分准备。在今年三月，时任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上将在卸任前的一场国会听证会上警告说，中国可能在六年之内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虽然战略模糊政策几十年来维持了台海现状，但这种政策应该例行性地予以重新去思考。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四月底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一场听证会上答复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李德关于战略模糊与战略清晰的问题时表示，如果美国从战略模糊改为战略清晰，愿意在台湾可能出事时干预，中国会认为这个将会造成非常大的不稳定，而且亦都认为美国一心要压制中国崛起，这样可能会导致北京更加在世界各地破坏美国利益。針對美國是否應該給予台灣更加明確的安全保證，將戰略模糊改為戰略清晰政策問題，白宮印太事務協調員坎貝爾上個禮拜亦都在《金融時報》的一次論壇上表示，美國和中國都認為保持台海某種程度的現狀對彼此最為有利，如果採取戰略清晰的做法將會有重大不利面。坎貝爾說，雖然台海形勢的確令人擔憂，尤其是在中國鎮壓香港民主之後，很多人都擔憂中國可能以為沒有後果而對台灣採取行動，但他認為維持和平穩定最好方式是通過外交、防衛創新和美國自身能力，對中國領導層發出一致信號，叫他們不要在未來考慮某種野心勃勃或危險的挑釁作為，因為任何美中之間為台灣發生的衝突都不會局限在一個小的地理範圍，它會迅速擴大，而且從根本上破壞全球經濟，後果是任何人都沒有辦法去預料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咁各位听众，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咧，你就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咁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咧，系可以索取更详细嘅资料。我哋嘅电子邮件地址系 voa cantonese@saifeng.com。之后呢，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的移动设备，包括手机以及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5月7号和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通了电话，之后中国官媒就开始热炒有关的议题。究竟嚟紧嘅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能唔能够缓和习近平目前所面临嘅政治困局呢？咁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宇宙系洛杉矶嘅报道。
新华社话，呢啲再度将奥林匹克运动会同冬奥会等热词拉入咗大众嘅视野， 並且強調話特殊嘅歷史節點、日趨複雜嘅國際環境，使到呢一次通話擁有咗更加深遠嘅意義。此後，新華社等各大媒體同平台轉載嚟自《瞭望》雜誌嘅文章，名為《加快建設體育強國》。該文章聽企喺兩個100年歷史交匯點上面，可以清晰咁樣發現體育已經被賦予咗全新嘅內涵同外延。有分析話，中國政府並不避諱將奧運會同體育作為服務於政治嘅工具。日趨複雜的國際環境令到中國的統治者焦慮，這樣2022年冬奧會對中共來說是否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呢？它能否緩解習近平的困局，為中共面臨的特殊政治環境起到了滅火的作用呢？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表示，中國要打冬奧這張大牌，但它的效果恐易難以預料，而且未必如其所願。他說東澳牌這張大牌能夠打出幾大的效果，其實還是有很多的不確定。就拿獎牌來講，畢竟中國在這方面不是強項，雖然近年來利用舉國體制有很大的進展，但是他想不是幾有可能進入前三甲，這些是第一條。另外一條，由於中共在人權問題上面的惡劣的表現，引起了很多民主國家的反對批評，因此明年的奧運會就很有可能遭到這些國家領導人的抵制。2008年北京奧運會，包括美國總統小布殊還有很多民主國家領袖都出席了，北京將這種事看作是所謂的萬邦來朝的一種表現。明年這個冬奧會，他想拜登總統很怕不會去的，還有其他民主國家領袖也都未必會出席，這樣就使到中共本來想將奧運會當成是一個展示國力萬邦來朝的企圖，就受到了很大的挫折，咁又成了很大的問題。再有就是疫情的問題，當然習近平他們也都強調中國防治的疾病的病情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大眾也都不會忘記疫情就是因為你當局初期處理的失誤才至造成這麼大的一場災難，再加上最近大眾對病毒實驗室洩漏的懷疑越來越重，而中共的做法又是欲蓋彌彰，到了明年再過8-9个月之後，可能在這個問題上面國際可能會對北京有更多的指責，這些都可能會給了明年這一場冬奧會造成巨大的陰影，使到中共當局處於道義上的不利的地位。因此他那種巨大的企圖心，指望將這個牌打得有多漂亮的，恐怕未能夠如其所願。澳大利亞悉尼科技大學國際研究學院中國學教授、中國部主任馮崇義表示，2008年北京奧運會成功地舉辦之後，中國開始對外宣傳它的中國模式的成功，而且同時都開始向極權社會倒退，但是當時國際社會並未重視。他又說當年的火炬傳遞幾乎將全球所有的所謂愛國華人全部動員了起來，辦成一個全球群眾性的大活動，所有人都揮舞著紅旗，將很多國家的首都和國際大都會都變成了紅旗的海洋，同時對所有表現不滿或者是借這個機會表示對中國人權關懷的人士進行大規模的打壓。第二個例子就是習近平選了他的老鄉張藝謀做開幕式的總導演，所以可以想到那個鏡頭是非常宏大誇張的，萬眾一心集體主義狂熱的一種場面，足足可以跟1936年的柏林奧運會相比美，但是目前跟那個時候也都不一樣了。2008年辦完奧運會之後，他在海外要接觸到中國來的官員就開始傲視世界，當時所謂的中國模式、中國道路這樣的口號就被提了出來，而且迅速走紅。國際上雖然感覺到有些不舒服，但是整體上講對他來向後極權的社會倒退居然並沒有什麼感覺，並沒有什麼明顯的反感，還繼續擁抱他、接納他。馮崇義又指出，目前中共在習近平的領導之下，將2022年的冬奧會和中共建政100周年甚至和其他政治事件聯繫起來，為自己塗脂抹粉。他說中共當局將辦奧運和中共建政100周年甚至將這個國家的經濟實施5年計劃，這些一系列的政治目標糾纏在一起，去大張旗鼓地進行政治的宣傳， 借舉辦奧運嚟到為政府塗脂抹粉，毫無掩飾咁樣去將奧運徹底咁樣政治化，但係同時佢好高調咁樣去抗議任何人將奧運政治化。如果用呢一種咁嘅大場合嚟到去提醒大家關注中國嘅人權狀況，將奧運政治化，所以呢種精神錯亂式嘅呢種雙重嘅標準，其實大家亦都司空見慣，佢一直就係咁樣嘅。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表示，中共一向將體育賦予政治意義，但係當國際社會希望借住奧運會呢種嘅國際知名體育嘅賽事嘅機會，要求中國政府嘅改善人權嘅同時，中共又反過嚟指責有關國家同人權組織將體育政治化。佢話呢啲其實係將體育賽事政治化，當作政治嘅工具。呢啲尤其係共產黨國家嘅一種通病，中共尤其有意思咁樣，係佢走咗兩個極端。文化革命嘅時候，將任何體育比賽都睇成係壞事，乜嘢錦標主義、金牌掛帥、突出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所以嗰個時候有段時間都唔搞比賽，友誼第一，比賽第二，都唔計分，將比賽本身睇成係壞事。到後來又走向另外一個極端，就好似其他共產國家一樣，將體育比賽充分政治化，對於尤其在國際大賽之中得到名次、得獎牌看得非常之重，為此他就會採取幾種的手段，譬如第一就是舉國體制，用全國的力量來到培養一些運動的尖子，所謂金牌政策，嚴注重廣大民眾的體育活動，所有的精力都為了培養幾個運動尖子，為了得金牌。還有就是在運動比賽之中作弊，包括偷服禁藥。以上是美國之音宇宙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2021哥本哈根民主高峰會議5月10日至11日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召開，大會的主辦單位說全球需要美國的領導，與會者對美國民主的韌性、對民主和專制的較量表達了樂觀。在高峰會議上，中國被視為對全球民主構成的最大威脅。下面美國之音記者思陽在華盛頓的報導。
民主峰会由丹麦民主联盟主办，这次是第四届峰会的召集人，亦都是民主联盟的创办人北约前秘书长、丹麦前首相拉斯穆森在会上表示，他们是需要美国的全球领导，他们是需要坚定的美国全球领导，因为历史表明当美国人撤退的时候，他们将会留下真空，而壞蛋將會填補呢個真空，呢個就係點解近年嚟睇到威權統治者以及獨裁者逐步推進嘅原因。佢哋係需要美國嘅全球領導先至能夠建立呢種全球民主政體嘅聯盟。拜登政府上台之後，將民主以及人權置於外交政策嘅中心。今年較後嘅時候，拜登將會舉行第一個全球民主峰會。哥本哈根民主峰会计划协助拜登总统民主峰会设定议程，结合政界、企业界以及媒体领导人、民主活动以及倡议的人士的新思维，以阻止威权浪潮的推进，并且恢复民主脚步的前进。值得一提的是，拜登出席了2018年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并且发表了题目为《民主关乎自由》的演讲。峰会邀请了台湾总统蔡英文以及流亡到英国的香港活动人士罗冠聪等人参加。蔡英文在峰会上发表视频演说的时候，呼吁全球共同合作，捍卫因为威权体制扩张日益受到侵蚀的民主价值。罗冠聪则表示，香港正在感受到国家安全法实施的恶果，香港的民主体制遭到全面的镇压，大家不再高喊口号，政治活动人士一系就系坐监，一系就系被审判，一系就系流亡。香港变成咗中共独裁统治下嘅另外一个城市而已。丹麦外交大臣科弗德星期一响民主峰会上边发表咗将民主作为核心价值观嚟进行辩护嘅主演讲。佢谴责中国最近对欧盟实施嘅制裁系恶劣嘅，并且暗示要对中国嘅行为作出更加强烈嘅回应。蔡英文和罗冠聪被邀请出席民主峰会，令到中国是老羞成怒。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5月11日表示，哥本哈根的民主峰會充滿著意識形態偏見，是一場不折不扣的政治鬧劇。他還斥責活動主辦方民主聯盟的長期以來惡意傳播涉華的謊言以及虛假信息，損害中方的主權以及權益。民主聯盟今年3月遭到中國的制裁。特朗普總統的前國家安全顧問默克馬斯特在民主峰會上表示，中國是全球民主最大的威脅。默克馬斯特表示，他們面臨的問題，整個世界面臨的問題，就是中國在推銷他們獨裁以外從商主義的發展模式。中國不單止是在中國境內是壓抑人類自由，在新疆進行緩慢的種族滅絕行動，將黨的鎮壓機構延伸到香港。他們還使用人質來推進自己的利益。加拿大公民康明海以及斯柏芬以及其他的人是被捉捕，利用西方技術完善警察國家法治的絕對缺失，令到他們所有人最擔心的就是中共在這裡積極出口自己的模式。他說，西方必須要明白，如果中共成功，這樣全球就會變得更加不自由，更加不安全，亦都不會繁榮。不過，默克馬斯特又表示，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現時正在幫助民主國家贏得專制的事業。他說，正是因為習近平的行動，全球的民主國家才得以聯合起來。他說，習近平是促進全球民主國家聯合起來的最大力量。默克馬斯特說，當中國軍隊在喜馬拉雅山兩個邊境打死印度士兵的時候，當中國人在南中國海撞擊越南漁船的時候，當中國在南中國海進行大規模的填海造島的時候，當中國對澳大利亞進行經濟脅迫的時候，當中國對台灣發出多次的威脅，對美國進行大規模的網絡攻擊，並且在疫情的時候控制醫療設備出口的時候，在尖角列島亦都是中國所聲稱的釣魚島對日本進行脅迫的時候，當中國對其他國家進行侮辱性的戰狼外交的時候，所有的這些事令到全世界意識到，這個不是美國和中國的問題，這個是全球的問題。由於中國上述的咄咄逼人的做法，從亞洲到歐洲到澳大利亞，很多國家對中國進行了抵制以及頂活。在亞洲，四方安全對話機制得到了加強以及提升。在歐洲，七國集團剛剛譴責了中國在民主峰會上面與會者呼籲建立民主國家的科技聯盟，來抵禦中國獲得21世紀的先進科技。在峰會上面，美國在捍衛全球民主中能夠扮演的角色是大家最為關注的問題之一。默克馬斯特承認1月6日美國國會山遭遇衝擊的確是有損美國的民主，是對美國民主的襲擊，但是這個事件亦都展示了美國民主的韌性。默克馬斯特說，在國會山的數年當中，行政當局並未有最後的話語權，軍隊亦都沒有行動，這個真是證明了美國的民主的韌性，全球應該是對美國的民主更加有信心。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希夫在民主峰會上面對美國能否再次成為民主的靈感，以鼓舞世界表示樂觀。他說，拜登總統不單止在重建美國國際聲譽，在國內他亦都在度正在着手應對民主體制形成根本挑戰的問題。希夫表示，他推出的援助計劃就是為了應對反民主運動的關鍵問題，這個在世界各地都有體現，一排外的民粹主義，這個就是他們社會的經濟不平等，他試圖解決反民主運動的根本問題，他認為這個是非常之重要。希夫說，拜登亦都在努力彌合兩黨的分歧，拜登政府上台100日的業績，特別是新冠疫情得到控制，美國經濟飛速發展，令到不少觀察人士感到欣慰。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沒多久之前表示，拜登前100日的政績直接挑戰了中國所謂的東升西降的講法。來自緬甸、白俄羅斯、委內瑞拉等國家的活動人士以及政治人士亦都參加了星期一的民主峰會。民主在這些國家和地區亦都正在遭遇到威脅。美國丹佛大學國際研究學院主任麥爾認為，雖然民主目前在全球遭遇到非常緊迫的威脅， 特別是中國越來越強大的存在以及是對民主制度的侵蝕。但是民主國家正在覺醒，這個是令人充滿希望、令人鼓舞的時刻。他說他們不再好像以前那麼自滿，今天這個問題也被多次提及到，原來以為他們要做的就是發展經濟，民主就會隨之而來。他們不再自滿，除非意識到問題，否則無法解決問題。他們也看到了問題，越來越多的人形成了共識，他們在多個層面上看到大家的覺醒以及解決問題的意願，在全球範圍內建立民主聯盟，通過這個論壇或者拜登論壇將世界的民主國家聯合起來。而在今日，很多人都強調民主國家必須要團結在一起，加強民主地位，並且解決一系列的問題，這個是充滿希望的事情。最後他還說，民主遭遇侵蝕國家的民眾的努力亦都令人給予了希望。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施陽華盛頓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面對新疆維吾爾族人遭受的殘酷待遇，海外的部分中國漢人知識分子開始在社交媒體等平台發聲，反思漢人作為主體的民族被中國政府的民族政策給予的身份優勢。他們鼓勵其他在海外的漢人亦能夠意識到自己在中國生活的時候擁有的隱性特權。下面美國之音記者文浩在華盛頓的報導。
在美國過去一年以來，黑人男子喬治·弗洛伊德之死和針對亞裔的仇恨罪犯引發了大規模針對種族問題和白人特權的反思。這些海外漢人知道他們的知識分子雖然是美國或者其他居住國的少數的族裔，但是在中國成長和生活的時候，他們是佔據人口絕對多數和擁有最多資源的主要的群體，和白人在西方社會所處的位置較為相似。於是一場由白人特權討論而引發的漢人特權討論在知識分子之間展開。美國關於族裔關係的討論之中常用種族，而中國更多使用民族，兩個概念有各自不同的定義，但都被用來對人群進行劃分。種族多指先天遺傳的生理特徵，譬如膚色和相貌等，民族就只擁有共同文化、習俗、傳統、歷史背景的群體。在美國的公共討論之中，種族和民族的概念時常被互換使用。為人權觀察中國部工作的研究員王亞秋一直在這裡關注新疆維吾爾人的境況，但是在中國浙江省長大的他坦言，小的時候幾乎並沒有見過維吾爾人，亦都完全不知道少數民族所受到的歧視。不單止是這樣，他承認曾經一度相信少數民族受到了比漢人更優等的對待，譬如高考加分。他對美國之音說，這些其實說明了壓迫和歧視的嚴重性，嚴重到主體人群都不知道這是一個問題。但是來了美國上學之後的經歷改變了他的看法。他說在學校上課的時候使用不是自己母語的英語，增加了學習的難度，令到他聯想到了在中國不以漢語為母語的少數民族，曾經和在美國的黃亞秋一樣，那些少數民族有的小老哥通過掌握一門或者第二語言才可以在中國成為升學或者應聘的有力的競爭者。雖然黃亞秋是移民，而維吾爾人是在中國長大的公民，但是他對學習並且使用第二語言的困難感同身受。此外，作為生活在美國的亞裔，黃亞秋說他亦都曾經被嗌滾回中國，於是更能夠理解維吾爾人和藏人等在中國被另眼相看的時候的心理的感受。比照自己在美國和中國的生活的經歷，黃亞秋沒多久之前在語音聊天平台 Clubhouse 上面發起了一場相關的討論，名字叫做漢人是中國的白人嗎？這個標題來自一位康奈爾大學中國學生在導致六名亞裔女性死亡的亞特蘭大槍擊事件之後沒多久發表的同名的文章。 段文章里面这位名叫威风伊恩的学生将美国白人和中国汉人做类比，认为正如美国人时常被和美国白人画上等号一样，中国人这个概念也时常被默认为中国汉人。他认为虽然汉人在美国是少数的族裔，但在中国却是占据优势的民族。他希望生活在海外的汉人在为自己的权益发声的同时，亦都可以换位思考。他写着说，这些可以帮助他们真正地去同情他们母国的少数族裔所经历的困难，譬如维吾尔人和其他的民族，包括回族、藏族、蒙古族和哈萨克族。杨同学并没有接受美国之音通过不同方式多次发出的进一步的采访的请求。王亚秋表示，作为人权观察的研究员，他私下里面收到过不少来自华人和中国留学生的邮件，表达对新疆维吾尔人境遇的担忧和美国对中国政府的谴责。但是由于中国公民的身份，他们不敢公开发声，于是并没有身份担忧的王亚秋有了在 Clubhouse 上面举办一个讨论的想法。他说这次讨论不是人权观察的官方活动，而是他自己的主意。他不单止邀请了汉人学者和知识分子，亦都邀请了维吾尔人的加入。他对美国之音说，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他的身份和他生活在美国的这个现实来到和维吾尔人进行一些沟通。他相信有很多和他一样身份的人，他们亦都希望在这件事情上面做出一些的改变。受邀同来主持这一场讨论的还有人权律师滕彪，从几乎20年前开始参与中国境内的一系列维权的活动，并且因此被中国当局秘密关押以及折磨，之后他在2012年离开了中国，目前居住在美国的新泽西州。滕彪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去年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和今年的反对亚裔仇恨活动的对面，他都有发声表示支持，但他希望在美国支持的这些种族平权运动的汉人应该能够以同样的角度去思考汉人和维吾尔人之间的关系。他又说，好像亚特兰大这样的事件，他的确是令到很多人有了亚裔被歧视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参加这样的运动，但能够再往前走一步去认识到作为汉人相对于中国其他少数民族这样的特权，这些还是非常罕见的。白人特权是美国社会在讨论种族不平等的时候时常会使用的词汇，指的是当面对同样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的时候，相对于少数的族裔，美国白人所受到的优待。汉人特权就是中国知识界将白人特权这个概念本土化之后的衍生出来的词汇。滕彪解释说，他并不满意特权这个中文的翻译，在中文的语境之下，特权更多到是指政府官员拥有的特殊的权力，常指代政治腐败，亦都担心这样的翻译没办法准确反映汉人特权的真正的含义。他认为女权主义提出的性别红利概念可以有效地帮助理解汉人特权的意思，就是个体因为所拥有的民族或者性别身份而自动成为了一个社会之中占有强势地位的一方，正如男性时常意识不到女性所受的歧视或者压迫。滕彪又说，汉人亦都常常看不见少数民族所经历的不平等。他又说，汉人当然有特权，他对美国之音又说，只不过如果你对其他民族的生活压迫恐惧缺乏关心的话，或者对整个社会现实缺乏反思的话，你是意识不到的。滕彪认为，维吾尔人等少数民族在中国社会里面受到的歧视是显而易见的，除了王亚秋提到的必须使用第二语言参加考试和应聘工作之外，滕彪还讲到了维吾尔人会因为民族身份而被酒店拒绝接待，导致寸步难行，基本失去了旅行的自由。而且中国在新疆大规模建造的再教育营针对的亦都是维吾尔人，鲜有汉人被强迫送入这些机构的案例。对于维吾尔人在新疆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同样被邀来 Clubhouse 讨论的傅志斌并不陌生，目前生活在太平洋岛国阿鲁 阿圖嘅紀錄片導演作家傅志斌曾經因為撰寫書籍《洗腦的歷史》而被中國當局囚禁一年有多。在2018年離開中國前的十多年裏面，他曾經多次去到新疆旅行，他目睹了新疆的安保一步一步的加強。雖然新疆漢人和維吾爾人所佔人口的比例接近，但他發現安保措施的重點執行對象幾乎全部都是維吾爾人。他對美國之音表示，2016年他在從新疆庫車到庫爾納約300公里的途路上面經過了4個檢查站，在每個檢查站漢人只需令到車輛接受檢查就可以通過，而維吾爾人除了需要被檢查車輛之外，本人還要接受安保人員的盤問。傅志斌說，他時常看到接受盤問的維吾爾人在安檢站排起長隊，而漢人只是需要出來訪一下身份證就可以離開。他想他當時假如是維族的人的話，他的心裡面是很不好受的。他說他看到了不少接受檢查的維吾爾人都是受過教育的人，幹部的樣子看起來敢怒不敢言。不過並不是所有的海外知識分子和活動人士都贊同漢人反思自己的特權。被授予過哈薩羅夫獎的羅伯特·肯尼迪人權獎的中國著名民主運動人士魏京生在沒多久之前在推特上面反對這樣的反思的現象，他警告說這些可能會挑撥漢人和維吾爾人之間的矛盾。他在一則的推文之中寫著說，難道不是共產黨欠維族人民的嗎？而同樣受壓迫的漢族老百姓就欠維族人，這些是不是在這裡混淆是非嗎？持類似觀點的人並不少，一些頗有影響力的中文用戶亦都在社交媒體上面表示，中國的威權體制和專制制度是維吾爾人受到壓迫的根本的原因，在這個因素不被消除之前，反思或者道歉起不到現實性的作用。他們認為政治體制的改變應優先於民族問題上面的反思。滕彪和傅志斌都對美國之音表示，他們不否認中國政府的集團統治影響每一個生活在中國的民眾，包括漢人，但他們亦都認為漢人受到的壓迫並不源於他們的漢人的身份，但是維吾爾人受到的對待裡面還多了一層基於民族身份的不平等。滕彪對美國之音說，不能夠因為專制體制的存在就否認種族不平等的存在，不能夠因為政治體制的壓迫就拒絕反思自己的種族民族的特權。著名維吾爾活動人士、世界維吾爾大會中國事務部主任伊利哈提同樣是這樣認為，他又表示並不是所有反對專制的漢人都能夠平等地看待維吾爾人。目前生活在美國的弗吉尼亞州的他對美國之音說，在新疆的成長過程之中，他遇見過不少文革時期被迫害並且被發配到新疆的右翼漢人的知識分子。他又說，這些知識分子雖然對共產黨的政權不滿，但每當談到維吾爾人或者是新疆的時候，立刻表現出對大統一的支持或者對維吾爾文化的偏見和無知。伊利哈提又說，他高中的時候的語文老師亦都曾經是受到迫害的右派的知識分子，有一次他上學遲到，按照規定必須在教室外面罰企，但那個時候的伊利哈提由於語文成績好，深受語文老師的喜愛，於是老師給他了一個下台階避免他罰企，就對他說，我知道你們維吾爾人並沒有早起的習慣，你去坐下吧。伊利哈提表示他明白老師的言論是出於善意，但是這些無意的一句話令他感受了老師心裡面認為少數民族懶惰的黑板的印象。那並不是他第一次感受到漢人對維吾爾人的不了解，在小學的時候他被父母從伊犁的一所維吾爾小學轉到了另外一所位於鐵路區的漢人小學，因為在鐵路系統工作的父母認為只有學會漢語，伊利哈提未來亦都能夠在鐵路系統找到一份不錯的工作。本來已經在維吾爾小學讀到了三年級的他，由於一句漢語都不會，他必須從漢人小學的一年級開始重讀，他亦都成為了班上面唯一的維吾爾人。他說漢人同學對他作為維吾爾人不吃豬肉 舉件事展現出極大的關注，甚至通過編造虛假的神話故事來到解釋維吾爾人不吃豬肉的原因，譬如稱維吾爾人被豬拯救過所以不碰豬肉。事實上維吾爾人不吃豬肉是因為豬在伊斯蘭文明之中被認為是不潔的動物，古蘭經明文禁止信仰者食用豬肉。伊利夏提對美國之音話，他當時覺得自己受到了侮辱，但他的漢人同學就覺得很好玩。這樣的經歷他說在當時司空見慣，不過他並不責備那些同學，他理解那些言行是由於他們對維吾爾人的不了解，他亦都不認為所有漢人都應該去反思，因為很多漢人並沒有參與對維吾爾人的壓迫，他們同樣是一個不公正體制的受害者。他又說河南一個農村裡面的，甘肅一個農村裡面的都是的漢族人，他們要給他們道歉嗎？不需要，不用道歉的，他可能一輩子都沒見過維吾爾人，他們需要反思嗎？他在個一畝三分地裡面奮鬥了一輩子，亦都就能夠是那一畝三分地，他需要反思嗎？他覺得沒有這樣的必要。同樣參加了那場 Clubhouse 討論的他，後來對美國之音說，他希望同漢人進行平等的交流並且相互理解，他參與討論的目的不是為了說服任何的人。伊利夏提又說，他並不強求其他人去接受他的觀點，因為你不能夠去要求每一個人都同你一樣，包括在一個家庭裏面父母之間夫妻之間都有很多無法達到完全一致，這就是人類的豐富多彩的一面，可能亦都是他們不幸的一面，但是他們要盡可能減少不幸的一面，盡可能多地發現相互之間可以吸引人的、可以共存的一些東西，這就是他的目的。雖然討論的題目比較叫做漢人是中國的白人嗎，但是伊利克提並不同意將漢人和白人類比是恰當的。他說在美國歷史上，從黑奴的解放到60年代的民權的運動，以及今日的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都時常看到大量的白人的參與。他認為大比例的白人知識分子一直在反思美國的種族不平等，可以說得是美國的主流思潮，但是積極反思自己特權的漢人知識分子並不多，大多數人對民族關係的現狀並沒有感到不妥，很多人甚至感到滿意。滕彪亦都這樣認為，他說當時受到了人權觀察的黃亞秋邀請之後，故意為 Clubhouse 的討論選擇了一個有爭議的標題，希望能夠吸引參與到。他認為這個標題對很多在反思種族問題的白人來說是不公平的，在這一點上面漢人還需要特別特別多的努力。他對美國之音說，除了主體民族對不平等的反思程度的不同，伊利夏提認為美國和中國雖然都是由來自不同的文明背景的民眾組成的國家，但產生的方式非常之不同。他說在美國除了歷史上面的黑奴等強制的勞工，但幾十年來來到美國的非白人都是自願前來尋求更好生活的移民，但中國今日對新疆和維吾爾人的統治是基於暴力之下的強迫的民族的融合。文浩華盛頓的報導。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